到点了，师傅也来，师傅您那个开着麦呢，好像。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楞严要解，观音菩萨圆通这一节，那个刘师兄您上来。
我们还是接着学习之前的那个楞严要解。楞严要解上次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嘛，耳根圆通法嘛，其实就是把这个25圣圆通都说完了。25圣圆通从那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的角度，除了耳根圆通，其他各个圆通都已经说完了。把这个其他的呀都说完了，就剩这个最后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了。上一次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说了一句，好像说了一句，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我把这个贴上了，就是把这一句说完了。哎，这一句就是最开始啊，入于文性之中，文就是文性之中。最开始就说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十番显见也好，到后面的这个四个虚妄也好，就是最开始就说的是个文性。用十番显见里面说，那就是见性。到检得到耳根里面，到耳根圆通的时候，他就是所说的就是文性，文性。因为最后检得出来是耳根是最为圆满、最为深入，这个最为周遍的一个，就是最为圆满的一根。所以检测出来以这个为例来说的，所以说是，所以说是前面的这个25圣里面把这个从眼根呀或者其他诸根的角度呀，其实都已经检测过了，都已经说过了。所以说是最开始入于文性之中呀，所以有些地方他就说这个文性是什么呀？这个文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我们的这个本心，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性，就是前面十番显见所显的那个见经或者是见性。就是这个，所以说这地方没有差别。所以说最开始呢，入于文性之中，入于文性之流呢，入于文性之流，那所谓的动静二相都相应的消亡掉了，消云掉了。因为这个文性之中呀，是空无一物，毫无所有，所以这地方就叫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呢，哎，这个文性之中啊，是寂然不动的。那么动静二相，动静二相就说的动，就说的是声尘；动静都说的是声尘，动呢就说的是有声音。这个一会打钟一听，这个哎，打钟有动静，有响动，这就是动向。那一会这个钟声不打，这个钟不敲了，隔一会这个钟又不响了，又没声音了，这就是所谓的静向。到最后真正入流了呀，真正入流了之后，这个动静二相都不会升起来了，都不会升起来了，都消融干净了。虽然说是消融干净了呢，但是并不是落入断灭，而是了了分明。而是了了分明，所以这地方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就是最开始所谓的入流，最开始所谓的入流。上次是把这一句说完，然后到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就结束了吗？这就是到家了吗？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所住寂寂啊，还有个寂静在，还有个寂然在啊。既然还有个寂静在，还有个寂然在，那就是还有一物，那就是还有一物。所以要如是见真，还是在这个文性之流之中，再不随这个动静二相跑，不随这个寂然跑，不管它，不理睬它，如是见真，闻所闻见。哎，紧接着继续用功夫，那么能闻和所闻，通通都穷尽掉了。通通就清净掉了。有些人在这地方解释能闻所闻的时候，就说是闻是什么呀？闻就说的是所闻，就说的是个闻性，闻就说是所谓的这个寂静，这一切啊，通通都消融干净了。为什么？前面已经说了，动静二相已经没有了，那这时候的闻所闻，所闻就已经不是动静二相了，动静二相了。所以说这地方所说的所闻，就是这个寂静相、寂然相。那么这个闻呢，就说的是这个闻性，就说的这个闻性。看我们的老人的解释是，这时候呢，功夫已经做到闻与所闻通通都没有了，也没有所谓的寂然，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能闻之心，通通都没有了，处于寂静的禅定之中，非常快乐，非常清安宁静。世间的这个乐事啊，没有世间的乐事可以与之媲美，但是呢，也不能停留在这个乐境之中，就说是这个闻所闻尽了之后，还有个什么的呀？还有个空在，既然一切都尽掉了，那就是空空荡荡，还有个空在啊。 所以说既然有个空在，那就也是不能停留，也是不能驻着。所以说是这个乐境呢，这个乐境一点都不能驻着，一有留住呢，就不能前进了，就见不到本性了。所以我们做功夫做到这地步呀，往往发一点小神通，到闻所闻境，因为什么闻所闻境到这地方发一点小神通呢？因为原先啊，最开始我们的这个最开始我们的这个六根是可以互用的，六根是可以互用的，就是因为随着这些动静明爱等等十二种诸有为相跑了，所以生出来了见闻觉知嗅尝这六种功用，这六种功用呢，就好像是把一块田地分成了六块，这个六块之间呀、啊、互不往来，没办法互相通用了。就是隔了把这个一块田地啊，用地梗子隔出六小块来了，这每一块都是单独的一块，它不互相往来了。所以说这时候用功夫用到这个闻所闻境，这个能闻之心都没有了，所闻之性，所闻的寂静也没有了，这时候就是见闻觉知修长通通都消用干净了。消用干净叫六解，六解之后归于什么呀？归于一了，这时候一还没有亡掉，所以说归于一之后啊，这时候六根就可以互用，就可以发神通。所以说有时候到这地方呀、啊，就沾沾自喜，以为到家了，哪知还相差甚远。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接着后又说了后面的话。所以前面说的时候呀、啊，说到这个阿难他要证道的时候，他就说是他虽然听到这个六解一王了，但是呢，六解一王的这个次序以及六解一王并没有证道。也就是这地方啊，六劫已经算是解开了，但是呢一没有亡掉。这个六劫呢，就是说的见闻觉知嗅尝这互相之间所生的隔碍，或者是所生的这个分割分阶界限，把这个界限已经打破掉了，界限打破掉了。所以说静闻不住，哎，这个既然闻所闻静了之后呢，这个闻性也不住着，空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灭也即灭现前。也就是这个闻所闻静了之后呢，还有一个觉在啊，是谁知道这个闻所闻静呢？这不正是觉嘛，还有一个觉在啊。所以说是要在这地方继续用功，继续深入，静闻不住，一切的这个见闻觉知修成通通都不住着，这个闻性也不住着在上面，自然而然能觉和所觉通通都空掉了，这时候落入无知无识，无能知无所知的状态，虽然有无能知无所知，但是空空荡荡，这时候还有个空在啊，所以紧接着就说是空觉即缘，只有说是最圆满、最遍满一切的这个空，那么紧接着呢，就是空所空灭，不光是有这个空在，就算是正道了呀，连这个空也要灭掉。所以我们说虚空粉碎，大地天成，就是灭掉，就是把这个空也灭掉，所以叫空空呀。所以说你的空和所空通通都灭掉了。不光是把这个空和所空灭掉了，那么这些所谓的觉所觉空，空所空灭，这是不是都是一份灭啊？这都在生灭之中呀、啊，那既然在生灭之中呀、啊，那都没有到真正了熟的地步。所以紧接着到最后，连这个整所有的这个生灭之心，生灭之心就是说的念头的起起伏伏呀、啊，或者说是紧接着来来去去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生有灭呀、啊。都是有生有灭，但是呢，这个生灭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所以说是要把这个生灭也通通的灭尽。什么叫生灭灭尽呀？就是生灭当体就是无生无灭。为什么呀？有一法可曾生过吗？实无一法可生。既然实无一法可生，那还有一法可灭吗？也实无一法可灭。这就叫无生，或者这就叫不生不灭。证到了这个，这就是寂灭现前了。就是并不是说是离开了生灭。另外有一个寂灭可以现前，而是说这时候已经开始回头转脑，干什么呀？发现这些生生灭灭的，当即就是寂灭。所以这时候就是所说的生灭寂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个经文为啥是生灭寂灭？应该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 这就说是到这个地方呀，到这个地方才是说是真正的彻见本性，真正的彻见本性。最开面最最前面我们所说的出于文中这地方算是见性吗？也可以算是见性，也可以算是见性。但是呢，这个性呀还是和妄相对，这个就是这个文性呀还是和妄相对。为什么呢？它还带有一丝妄来，带有一丝妄来。正因为带有一丝生灭相，所以说它还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的。不是遍满一切的妙明真心，不是如来藏性。到这个地方，真正的到寂灭现前的这地方，这才是究竟圆满，这就是究竟圆满。所以我们前面说到十番显见的时候，十番显见说完之后，把这个见经都显露无余了，显露无余，紧接着说了两种妄见，两种妄见，就是虽然这地方呀已经显出来了，但是呢，众生在这地方有所欺辱，即使在这地方有所欺辱，还是有无始以来的习气在。为什么呀？因为有两种妄，有两种在这地方带了两种妄，还没有消泯干净。这个妄消泯干净了，这个真心才会遍满十方，才会遍一切处。这就是到这个四颗虚妄里面说的云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真正到遍满一切的时候，那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这样就说是所谓的这个虚妄已尽，虚妄已尽。我把老人的解释贴上来。这一段啊，因为耳中圆通法门啊，是老人单独有讲过的，单独有讲过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经解里面就把这个原摘过来了。因为这个耳中圆通法门啊，老人讲的还是比较多，所以假如我们此时放大光明，或见佛菩萨现身，乃至其他许多种种玄妙境界，都不动心，都不觉踩他，都不理睬他，亦有著作非但不能见性，还有琢磨的危险。也就是在这个能闻所闻尽这个地步呀，闻所闻尽这地方会有这个种种境界现前，会有种种神通现前。但是呢，如果这时候放了大光明，或者显现诸佛菩萨现身接引，或者现身说法，以为这些境界就是好境界，这些境界就是这个正道了，就是正道了，就是说是诸佛现前了，以为这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就着相了，着相了。所以到后面的这个五十种应魔里面说的时候呀，五十应魔里面说的时候就说是不作身心名善境界。哎，这时候要是静闻不住，一切都不理睬，一切都不理睬，那这些境界都是好境界，这是用功精进的表现，这是用功精进的表现。但是呢，你一觉得把它当作回事了，觉得自己用功精进了，觉得自己用这个努力用功了，或者证到什么了，那就是圣洁，落入圣洁。尤其最所谓的落入圣洁是什么呀？认为自己见性了，自己开悟了，认为自己见性了，自己开悟了，这就是最大的圣洁。所以说是见性开悟，不在于种种境界，哪在于种种境界啊？乃至于化空爆炸，都和见性扯不上关系，都和见性扯不上关系。你如果拿着这个境界来当作见性啊，那都是不相干，都是不相干。所以古人就说是呀、啊，用功的过程中呀、啊，它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就是着光明。所谓的化空爆炸，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境界，把它当回事儿，那就是着到光影里面去了。另一个就是着概念。另一个就是多概念，用意识思维心，用这种逻辑推理心，用这种攀缘心来明，想要明白真心，那是根本不可能明白的，那是根本不可能明白的。也就是前面的七处真心就说的这个，哎，你阿难啊，你阿难所说的这个心啊，究竟是在内啊，在外啊，或者是在中间啊，等等的这些吧，你都是以攀缘心来说的。你如果以攀缘心来认识这个本心啊，那都不是，那都不是。所以叫七处真心，从七个地方角度，从七个角度来说你这个攀缘性不是真心，来说你这个攀缘性不是真心。所以说这地方虽然现种种神奇境界、神妙境界，更不能著着，急需更进一步，急需更进一步。所以我们禅师们就说呀，禅师们就说是有佛处即走过，有佛处即走过，这正是有佛的地方。哎，这个有佛的地方要急需走过，急需走过。等到这个走过之后啊，一切都落入空寂了，落入空寂了，空寂一团的时候，这是无佛的境地，无佛的境地，无佛的境地可以著着吗？无佛的境地也不能著着，这个空觉机缘，这就是无佛的境地。到这个无佛的境地，哎，认为了无一法可得了，十无一法可得了，到十无一法的可得的时候，认为这是明心见性了，大错特错。十无一法可得，你还有一个明心见性在吗？你还有一个明心见性可得吗？若还有一个明心见性可得，那不是十有一法啦， 那不是十有一法了，所以说是到这个无佛的地步呀，也须走过才可以，所以说是老人就在这地方说呀，乃至许多的神庙境界都不动心，都不理睬他，亦无著作非但不能见性，还有琢磨的危险，都不能理睬他，其实啊，我们说修心中心啊，学习心中心的过程中啊，其实就这个，这就是所谓的窍诀。用别的宗派的言语来说，这就是窍诀。窍诀是什么呢？就是最开始告诉你了，不理睬，不理睬就是窍诀。不理睬这个话呀，从修法的最开始到最后，一贯彻始终，就是你最开始所有的这种身体的痛啊、痒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修的稍微有点定紧呢，那就是入定长短啊。哎，那就是清安呀、啊，或者是更有甚者，就是、说是见光见佛呀，爆炸化空呀，这些都是过路风景，只管秉持，不理睬他，自然而然消亡掉了，自然而然没有你动心的余地，没有你驻着的余地，这就是所谓的窍诀。所以说我们说呀，就说是根本，我们说他的关键，或者是他的关要，就是不理睬，一有理睬呢，就是著作了。我们就是理睬的太多，正因为理睬的太多，所以觉得这也是事儿，那也是事儿，身体痛了也是事儿，身体痒了也是事儿，不痒不痛还是一个事儿，就是都把它当做一回事了。其实这些都能称之为事吗？都不能称之为事儿，既然不能称之为事，那理睬他干什么呀？所以说，乃至于后面所说的打开门来见性了，所谓的这些贪嗔痴慢疑还没有消防掉，这些算事儿吗？就是对于这些来说啊，这一切都不能称之为事儿。你又住着，你把它当真了，哎，这个世上我透过了，为什么还有贪心呀？还有嗔心呀、啊，还有痴心在啊，还有淫欲心在啊，又把它当真了，其实这算一回事吗？这根本不是一回事，没有你着眼的余地，没有你理睬的余地，这些没有你理睬的余地，它自然而然就消融干净了，这就叫久久自然而然就空寂了，不是你要把它盖空，不是你要把它消灭掉，不是你要让它空掉，是它本来自然而然就会空掉。所以说这地方啊，就是你但凡不理睬，那哪有事可供你透啊？但凡认为有事可供你透，那不就是认假作真吗？你认为这是实有其事，我要透过这个事儿，称之为明心见性，这就是大错特错，所以说到这地方也是不理睬，哪有可让你理睬的余地啊？没有可让你理睬的余地，就是诸佛现前也没让你可理睬的余地，就是断灭现前也没让你可理睬的余地，通通都不理睬，一切都不理睬去。所以古人用功呀，他就这样，那个禅师家都是这样，禅师家坐在那个庵主呀，坐在那个破庙里面，一切都不理睬。赵州禅师去勘验他了，哎，赵州说是这底下有两个僧人。他不管是谁去他都不管他，都不理睬，问啥他也不答，他就去开宴了。他进去说，哎，上座，也不管他，说草贼大败，哎，人家也不理睬他，临走之前把这个竹帘子一把拽下来了，人家还是不睬他，就是这一切啊，通通都没有可踩的余地，哪有你可踩的余地啊，这就是用功的窍诀。一有理财呢，就是著着了，这就是着相，这就是所谓的习气，所以说是一有著着，非但不能见性，还有琢磨的危险，所以说这地方到空所空，觉所觉空，空觉机缘，这地方也没有可著着的东西，所以假如出现什么恶境界啊，或者恶魔现前啊，也不要惊怖，就是你要是着在这个好的景象上呢，刚开始有可能是好的。老人也举个例子，就是他着这个境界，诸佛菩萨现前了，哎，他就去问他的师父了，说是师父呀，佛菩萨现前了，我不知道这是真佛呀还是假佛呀，听说也有恶魔来现佛的像，来现前的。他的师父就教给了他一个笨方法，说是，哎呀，你要想开眼啊，想分辨他是真佛呀还是假佛，也有方法。什么方法？你就等他现前了，你就念嗡啊吽， 嗡啊吽，如果说念嗡啊吽的时候，一切境界都消融掉了，那它就是假的，那它就是恶魔。你如果是念嗡啊吽的时候呀，这个还没有消融掉，那它就真的。哎，这个师傅也就是个瞎眼害，不能这么说，就是这，所以他就下次这个诸佛现前的时候，他就念这个嗡啊吽，哎，念了嗡啊吽，这个诸佛的形象都没有消融掉，都没有消融掉，他就很开心呀，很高兴呀，哎，这是诸佛菩萨现前了。结果久久突然有一天，这个诸佛菩萨一下子化成恶魔形象了，当时就吓疯了，当时就吓疯了。所以说是着相啊，这都是容易出毛病的，都是容易出毛病的。就是你刚开始着有可能是好境界，这个好境界就是因为你着相的缘故，刹那之间变成恶境界，那你就吓死了，那你就吓死了。所以说这些现象啊，都是虚妄的，并非实有。所以我们金刚经常说呀，凡随相皆属虚妄，不管是任何相。好的相也好，坏的相也好，眉相也好，丑相也好，或者是善境界的相也好，恶境界的这个相也好，都不是实有，都不是实有。所以说不要以为那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就觉得圆满的了不得，其实那些都是有相，都是有相。既然是有相，那就是不必要在这地方着眼，不必要在这地方着眼。那么真正着眼的地方在什么啊？真正着眼的在什么地方啊？真正着眼的地方在法身，在法身，在法性这地方，这地方着眼，这地方着眼，就说是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我们那个报身、化身都是大光明相，报身相是大光明相，哎，有相的；化身相更不要说了，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就是化身相。那么这一切都是有相的，既然是有心有相的，它就不是真佛。他就不是真佛，真佛是什么呀？真佛是法身，真佛是法身，就也就是说是我们打开本来见性的本性，这是我们的真佛。所以说是一切此经，一切诸经都从此经出，此经是什么呀？就是从法身中出，就是从这个法界中出。所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的一切的形形色色，一切的形象，一切的六道轮回生这个寂静涅槃，都是从这个法界这流淌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流淌出来的。真正契入到，真正认识到这个地方，才能盖天盖地，才能一一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才能博扬大教。要不如是呀，要不如是总有一护，总有拐杖，就是老是拄着一个拐杖，老是拿着一个教理，那就不起机用，那就不起机用，就没有大吉大用，没有大吉大用。所以说这一切相呀，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一者呢，可能是业障坏现。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呢？老人就说了，一者可能是业障，往昔以来着相的这些业障呀，业障现前了呀。二者是什么呀？是护法神考验你，就是说你用功用到这个地方了呀，哎，这个护法神来考验你，看你这个对境界还有动不动心呀。动不动心，所以说总之呢，这些都是假象，不要怕，也不要理他就没事了，不要理他就没事了。所以说这些象呀，都不值得一理，都不值得一理。有这些象不值得一理，无这些象更不值得一理。有些人有这些象，有些人没有这些象，哎，没有这些象他就在这地方嘀咕，我怎么用功没有这些象呀，我怎么也没见过光，也没见过佛呀。好了，这个见光见佛又把你勾回去了，又把你勾回去了，这就又是理睬了，又是理睬了。所以说是有这些相都不理睬，更不要说是无这些相了，无这些相更不用理睬了，多省事呀。所以说不，只要不理，一切就没有事儿。所以紧接着说就是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简单的说就是能闻欲所闻，静静而深入禅定，得到某些乐受或者小神通，都不能住着在这里面裹足不前。要是一点警戒都不住，不论什么善警戒、恶警戒都不住，将其化空。更进一步，什么叫将其化空啊？你不理睬它，它自然而然化空啊。我们在这个老人讲的这个恒河大手印里面，恒河大手印里面最上乘的用功夫，用功是怎么用功呀？就是妄念起起伏伏，不理睬它，丝毫不都不理睬它，那么妄念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就是一切的这种形形色色，这些念头的来来去去，它自然而然生起来，自然而然就灭掉了，你根本不用理睬它。这是最上乘的用功，这是最上乘的用功。紧接着，等到下至的就是用功是什么呀？哎，妄念一起提起咒语，提起佛号，用这个咒语和佛号来把它化空，这也是让妄念消灭的一个方法。这是让妄念消灭的一个方法。更最下乘的是什么呀？最下乘的就是对治。压灭这些妄念起起伏伏，我不让它起， 我不让他起，我把他压服掉，压灭掉，这就是最下层最下层的做的对峙功夫。就是最会用功的人呀，是落入无为，真正用功的时候他就是无为，他好像做过什么吗？什么都不用做，或者什么都不理睬他，这一切东西都不理睬他，都不理睬他，自然而然就灭掉了，自然而然就灭掉了。就是这是用功的一个方法，用功的一个方法。更进一步呢，静闻不住，这个觉也化空，连这个觉也不住着。为什么？前面说的时候闻所闻尽，闻所闻尽之后还有一个觉在啊，谁知道这个闻所闻尽啦、啊？这不就是觉吗？所以说这个觉也要化空，觉也不住着，觉也不住着，才能将能觉之心和所觉之境完全空掉。因为能觉和所觉还是相对的，只要有相对，那就是妄觉，那就是妄觉。我们的见闻觉知修常为什么是妄呢？就是因为它有所相对啊。见对的是什么呀？见对的是色尘，色尘就是明爱两种相。那么闻呢，就是所说的这个闻性呢，闻性对的是什么呀？对的是深尘，就是动静两种相。那这个嗅呢，嗅就是对的这个通塞两种相，有这个嗅是用通过鼻子呀，通过鼻根呀，它就有通塞两种相。肠呢，它是通过舌根，它就有甜带两种相，就是有味道和没有味道这两种相。那么觉呢，就说的是触觉呀、这一类的触觉呀、这一类的，它和身体相对的是身根相对的，它就有触和离。如果没有触和离，它这个觉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但凡有所相对，它都是妄觉，都是妄觉，不能不空掉它是不能见性的。但是妄觉化空还有个空在呀、啊、哎，你这个空觉即缘，到这个空觉即缘把这个空觉也化掉了，觉化掉了还有个什么呀？还有个空在呀、啊、还有个空在。所以说是妄觉化空还有空在，空仍然属于幻影，而且能空与所空相对的坏觉，这就是无始无明。这时候空荡荡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以为这是正入寂静，正入涅槃了。其实这恰好是无始无明，恰好是无始无明，所以也要把它照破，也要把它觉破才行。空觉即缘，空所空灭，就是能空和所空相对的坏妄都消灭了，达到一丝不挂，一法不立。净罗罗赤洒洒的境界才能彻见真心。哎，这时候整个空也空掉了，空也空掉了。我们修法修到极处，忽然能念之心和所念之咒，或者是能观之心和所观之心意识脱落，这就是好消息的到来，这就是好消息的到来。也就是念佛念到像我们心中心呀、持咒呀、只管持咒，坐上只管持咒，坐上只管持咒，那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自然而然就提不起来了。自然而然也就提不起来了，来的猛烈呢，那就是能念之心和所念之咒硬是脱落，虚空破碎，大地平沉，到这个境地是猛着精彩。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这是好消息要到来了。这好消息不到来，不是说是这时候是化空的境界，这是爆炸的境界。若是爆炸和化空是好消息到来啊，那真是错会了。这时候是什么呀？是真心凸显了，真心凸显了，也就是所有的妄想，所有的妄心都熄灭掉了，所有的妄想妄心都不现形了，都不现形了，只有灵灵明明的这个真心凸显出来了。这时候是契入，这时候是认知本来的最好的时刻，认知本来最好的时刻。但是呢，这时候要是认到这个境界上，那就是要子过心罗。为什么呀？这么好的时候，你没有认这个寥寥分明的本性，没有认这个寥寥分明的体性，却认什么呀？我原来有。原来有色身，有这些东西，这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现在没有了呀？这就错过了，这就错过了，这就叫要子过心罗，这就叫要子过心罗。所以说在这地方，千钧一发之际，需猛着精彩。猛着精彩在什么呀？开着无心可心寥寥分明的是谁呀？这个妄想心通通都消亡殆尽了，通通都消融殆尽了，只剩这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嘛。这个灵智之心这是什么呀？这时候要一把擒来，一把擒来，就说是你那个立场呀，再不是在那些有相，再不是在那些有无里面住着了，再不在这个有无里面任何一边站立了。这时候你的立场彻底变了，变到什么呀？变站到寥寥分明这一块了，就是原先住着的，原先站在这个有相有形有相的，这是我呀。 这时候证到了，原来这个寥寥分明的，这才是真正的我，这个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相有生生灭灭，但是我无生灭，我无生灭。所以说这时候再看这个，在这地方猛着精彩，在这地方着眼，老人就是说，若能一把擒来，那就是当人，那就是打开本来见性，是学人当学人的这个 无上福报。就是无上福报，就是说，所以说是着眼点是在这个地方着眼，不是在那个警戒上着眼。若是你在这地方一回来就问，有这个警戒一回来就问，哎，我那时候爆大了是怎么回事呀？我那时候化空了是怎么回事？哎呀，这就是要子过心魔了，一听就是要子过心魔了嘛。所以还是自己本来面目否，稍一触及停思，即被他影子所惑了。这时候啊，稍微一思维，稍微一思索，就是在这地方呀，触及停思。触及停思是禅宗说的话，就说是你这地方啊，刹那之间就能明白。若不明白，你再回过头来，再回过头来思索、嚼磨、捞磨，这个地方就已经被影子所惑了，就他已经成了一个光影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光影了。所以说当机立断，一把擒来，就在那凸显的时候当下擒来，这样才能清正本心，这样才能清正本心。要不然啊，要不然都是被他所惑，都是被他所惑。但是呢，修道人往往认为这个空顶好，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哎，这是最好的，这个身体呢都很舒服，身体也没有了，哎，落入到这个空空荡荡的境地中，什么妄想执着通通都没有了，认为这是顶好。其实啊，这也是空在，这如果是落在这个地方不思进取啊，那就是一条岔路。如果老是着在这里面，那就落入无际，那就白了，死在这里就白了。为什么呀？就落入无际，这地方变成死寂一团了，不起用了，不起用了。所以禅宗呢，就呵斥住空的行人是灰山背后鬼窟里冷水泡石头，就是你落在这个空里面啊，落在这个死寂一团里面啊，落在这个空无一物里面，那就是坐在黑山背后啊。那就是所谓的冷水泡石头。我们的大会宗稿才是老是骂那些莫照邪禅，就说的是这些，就说的这些人，这就是所谓的冷水泡石头，或者是落到黑山背后的，就是这些莫照邪禅。曹洞宗后来的修法，多数从这个角度走了，都是从这个角度走了。所以大会宗稿才是就骂他们是莫照邪禅，所以他就提出来参话头这个事。既然是大家都这样，那就还不如参话头呢，不如一个移情。移着你，跟着你，让你在这地方逼令你妄想不现行，逼令你妄想不现行。所以这是人家的手段，所以这种人呢，就永远不会见性，永远落入到空寂里面。所以空也要消灭掉，进一步才能达到生灭灭以寂灭现前的境界，才能见到本性，才能见到本性。所以说这地方所说的生灭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切都是生灭。从最开始所说的如流往所，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闻所闻尽，觉所觉空，空所空灭，这些都是生灭，都是生灭。所以说这些生灭呢，就指的是一切事、一切物、一切相、一切念头，因为这些都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有生有灭的。这些有生有灭的东西都消隐干净了，哎，那个觉得有空了，一会觉得空了，一会觉得没有空，这就是生灭。一会觉得自己清清明明，一会觉得自己又不清明了，这都是生生灭灭，这都是生生灭灭。所以说这些生灭的东西啊，都要消尽，都要消尽，连这个空也要消尽，那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佛性才能现前，这才是真正的彻见本性，这才是真正的彻见本性。所以说真正在这地方彻见本性了，和前面所说的出于文中的那个文性有差别吗？有差别吗？所以说在这地方呀，莫等于出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到这地方就是说是彻见本性了呀？就是这地方的所有的妄想，所有的妄带的那一分无始无明，通通都消泯干净了，或者是通通都打湿掉了。所以这地方才叫彻见本心，这地方才叫彻见本心。所以我们修法修到能所双亡，能念之心和所念之咒意识脱落，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云，虚空也粉碎，就豁然开朗，清正本心了。就是真正到妄念消云的时候呀，那自然而然能念之心所念之咒，然后这些虚空这些世界通通都消云干净了。为什么呀？这些虚空世界不就是所谓的妄想相吗？ 时空是怎么出来的呀？这些大地、世界大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怎么形成的呀？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坚固妄想。你如果这个妄想消肿干净了，那世界虚空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当然也就消肿干净了，当然也就消肿干净了。所以说这时候豁然开朗，清见本性。那么正见本性之后，是不是就完全到家了呢？还没有，还没有，就是多生力竭的习气还在。还在，所以说非上上根人不能一尺一物就彻，就是上上根人这地方呀，一下子就彻悟了，彻了了，也就是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尘无病消，消的是什么呀？消的就是无始劫来以来的习气，无始劫以来的习气，趁着这个开悟的一刹那，所有的都消泯干净了，再没有所谓的出息机这回事了，哪有出息机这回事呀？没有出息这回事，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非上上根人不能一悟就彻，不能一悟就彻，上去历经炼心，就是这样的人呀，这样根气的人呀已经没有了。大部分人是突然间心开一线，见到这个本性光明了，见到这个本性光明了，不一会儿又被这个无云遮蔽了，不一会儿又被这个无明云遮蔽了，为什么呀？又着相了呀，又着相了呀。所以这就要在世境上磨练，世境上磨练，磨练这个着相的习气，把这个习气消泯干净了，才能发挥神通，才能发挥神用，才能圆证佛果。才能圆证佛果，所以说是消亡的是什么呀？消亡的就是所说的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气。你一着相，就相当于是你本来在这个本自信是寥寥分明的，但是呢，你一着相的缘故，就把这个本性的这个寥寥分明就遮蔽了，遮蔽了。无心可心，寥寥分明是修出来的，是第二月一把琴来，琴个第三月，不如本性法身不曾来的痛快。那你就痛快一点吧，那你就痛快一点。你觉得这是第二月或者第三月，你愿意这么说，那就这么说吧。所以妄习消尽，才能发挥神通，圆证佛果。得有个这个离属动物，事得见修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楞严经》上说的这个离属动物尘物并消和事须见。渐除因次第进，这其实是说的两种修行的路子，一个就是顿悟，就是顿悟的一刹那，这个所有的多生力竭的习气都消泯干净了，这是一条路子，这是上上根人走的路子。另一条路呢，就是从世境上磨练，事则渐修因次第进，随着在这个世境上磨练，把这个妄习消泯干净，再圆证佛果，这是另外一条路子。那么这两条路子呀，现在都不适合我们了，都不适合我们了。那老人就说是不妨把它两个联系在一起，说到一起，把它说成一条路子。为什么呀？就是理属动物，在理上呢，就是刹那之间明白的，就是刹那之间明白的。但是呢，还有多生力竭的这个习气在，所以这个习气啊，要在世上磨练，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事得渐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把离属动物尘物并消是揉在一起说了，就跟前面说这个说我们修心真心法的时候说的心念耳闻，说这些说这样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把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是柔合在一起了，是柔合在一起的一种修法。就是老人之前是有这在上面是有这么提过，所以还是要绵密保任，做绵密保任的功夫，除尽妄习。就说我们说保任呀，或者说除习呀，是在明白了真心，打开本来见性了之后再说的话，不是一上来就要让你保任。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这个好多人听到这个话呀，或者拿这个词呀乱用，一上来就要保了什么呢？你要保什么呢？就说是你保的那个是本性吗？你那个本性怎么下手保啊？就是这些都是误解，就是你听着这个词呀，就觉得要做这个功夫，认为这个见性了之后要除习气，你立马就要除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他知道吗？就是没有打开本来见性，哪知道这些习气啊？也就是你没有这样见过真正的真的，你哪知道着这些假的认假作真这是习气啊？你就一直都在认假作真，你一直要除这个认假作真，这能除掉吗？根本除不掉，因为你没有见过真的。所以见过真的了，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但是呢，还愿意把这个假的当真，这就是习气。所以说，这时候才说这个保人，才说除习，就是除的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气。 说的这个着相的基底。所以说是不是说是一上来就让你保一个什么呢？保一个什么呢？或者一上来就让你除喜，除什么喜气呢？连喜气都不知道，所以不能拿着这些词呀就各种地方套用。所以在这地方就是绵密保证的，还要做绵密保证的功夫。这就是说是清正本性了，清正本性了，但是呢无始劫来的习气还没有除掉。就用老人的那个打的比方，就是说是老人打的比方，就是说是这个粪桶子啊，臭粪桶子一下把里面的粪桶子臭粪全倒干净了，全部倒干净了，全部倒干净了，知道桶里面是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这个桶子呀，因为泡的粪太时间太久了，这个桶子里面把这个臭味都浸进去了，这个臭味啊不容易除掉。这除湿器就说的是除这个臭味，这个臭味。所以说是还要绵密保证的功夫，见性之后还要绵密保证，除尽妄习才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哎，这个妄习除尽了才能光光相射，才能朗照十方呀，才能遍满一切啊，要不然你这个本性怎么起用呀？怎么朗照十方呀？根本起不了用，根本起不了用。所以说正道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十方圆明的圣果，这就说是见性之后保证除习，把习气除尽了才能十方圆明，才能发本明耀。发本明耀就是本来妙明真心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来了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在，那这个习气除干净，这个本来的光明才能遍满十方，才能遍满十方。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我不知道你自己要是爆炸了，你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有多大。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这就说是证得这个十方圆明，这个习气啊除尽，习气除尽了之后呢，忽然超越了世出世间。前面所说的什么呀？前面所说的即生灭灭义，即灭先前。哎，这出世间的果位就在这地方，出世间的这个果位就在这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解脱的概念，解脱的根本在这地方体现出来了。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了？就是认知到本性，这就是解脱的这个根本，这是解脱的种子，或者是这是成佛的种子，这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但是呢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在啊，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在，这些习气也消融干净了。习气消融干净的时候，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这时候还哪有世间法呀？就是哪有寂静可证呀，哪有道可成呀，没有道可成，也没有道可修，也没有道可证。这就说是世出世间动是消灭，动是消灭，超越了世间法和超越了出世间法。在这地方呢不能落一丝一毫的影子，要么就是落在世间法上，要么就是落在出世间法上，这些通通都超离出去了，通通都超离出去了。十方圆明或数二殊胜，这时候哪有说是出世不出世的这种概念啊，也没有所谓的出世不出世，本自圆明，本自圆明，连世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是出世间了，更不要说是出世间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十方圆明获得两种殊胜，就是证的两种境界，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哎，这个妙明真心，妙明真心是什么样貌啊？和十方诸佛的妙明真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说是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我的这个妙明真心和诸佛菩萨的妙明真心同一体性，同一体，没有二智，与佛如来同一慈力。这时候还有起大慈力，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在这地方也同时起现了，同时现前了。所以说是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呢，第二种境界是什么呀？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不是你在这地方开悟见性了，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圣人了。没有开悟见性，那就是凡夫。这时候凡圣通通都消融干净了，还哪有凡圣的概念啊？没有凡圣的概念了。为什么呀？因为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佛如来本觉妙心同一样，没有二智。所以说是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就说是上合十方诸佛，下合一切六道众生，在六道轮回里面，这时候所谓的这个轮回，所谓的解脱涅槃，通通都打实掉了，通通都打实掉了。还有轮回在吗？还有解脱在吗？说轮回说解脱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说这地方才是真正的超出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若不到这个地方呀，怎么在这地方回过头来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魔救度众生呢？ 我如果没有到这地方呀，那就没办法在六道轮回里面偷吃偷摸救度众生。所以曹东东就说是呀，说到这个五位君臣送，说到最后一位，说到这个监中道，监中道前两位啊都是这个正中偏呀，偏中正呀，有正有偏。到第三位呢是正中，只有这个正中了，也就是只有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了，这是正中的，这是正中的。但是这个第三位过了之后呢，第四位又有偏了，又有偏了。但是呢，这时候叫兼中制，兼中制就是正偏都能兼顾到，这就是兼中制。到最后一位，哎，就是我们就说现在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是什么呀？兼中道，正偏同时到了，正是什么呀？正是出世间，偏是什么呀？偏是世间，忽然超越是出世间，这就正偏同时超越了。同时超越了，这就叫兼中道。不若有无，谁改贺？不若有无，谁改贪？这时候说有这个轮回，说有解脱有涅槃，说无轮回，说无解脱无涅槃，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说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不若有无，谁改贺？人人尽欲出长流，大家都羡慕这个出尘之呀，素有这个出世间的志向，这就是人人尽欲出长流，都欲证得这个寂灭现前的这个出世间智慧。但是呢，折合还归太离的，到头来啊，世间即是出世间，出世间就在这个世间之中，不离世间绝，这才是说的超越式出世间，超越式。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上得两种殊胜，一者就是上合诸佛本觉妙心，二者就是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这就是我们老人在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有差别吗？这有差别吗？这地方还有凡圣吗？还有凡圣吗？这地方哪有凡圣可言呀？这地方没有凡圣可言了，没有凡圣可言了。所以说是真正正道者，没有一个凡圣可称，也没有一个凡可称，通通都没有。不能说是正道了就是圣，没正道的就是凡，这还在凡圣凡人对立里面呢，还在凡圣凡人对立里面呢。若是说按照这个西方宗来说，如果你是在还是有凡圣凡人对立的见解，还有这种执见在，那你往生的时候最得到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呀？有凡有圣呐、啊，有凡有圣。你的心里面，你的执见里面有凡有圣，那改得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圣同居土。所以说是一切都不离心外。你以为那个凡圣同居土在你心外啊？不是，不在你心外。正因为大众的心里面有凡有圣，有凡有圣必然体现一个凡圣同居土。正因为众生的这个特点是贪嗔痴慢疑，所以众业感现了这个娑婆世界，众业感现了娑婆世界。如果啥时候众生的心清净了，心清净了，国土自然而然清净，诸佛净土自然而然顿时现前，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的在内心啊，在自心体现的。所以说是西方净土、十方净土，通通都是在自心体现的，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说是心外实有一个净土。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这就是真正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的这个境界。我有一次听到声音不是特别大，算爆炸吗？哎，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就是忽然一切都没有了。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没有了，就是修行啊，修行啊，修行的过程中啊，有些人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很猛烈，很用功，就世间的一切啊都不在意，不以为意了，世间的一切都不以为意了，一门心思都在出世间上，也就是一门心思在这个佛法上，一门心思在这个佛法上，就是出世间的东西撇掉了，但是呢，世间法的东西啊，终究不肯撇，终究不肯撇，就像我们修行中心一样。打拳的过程中呀，有可能对世间的执着呀没有那么执着了，没有那么执着了，对世间的这一切都没有那么执着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出世间上，就是这个座上，就是这个一千座上，在这过了这个一千座之后，还是在这地方把这个执着的要命，还是把这个执着的要命，无非就是执着在什么呀？觉受禅定，无非就是这些，无非就是这些。所以说在这些出世间法上执着的要命，执着的要命，所以这就是自己不肯，你不肯把这些抛掉，你不肯把这些放下，不肯把这些抛掉放下，那无人奈你何。别人能帮你打掉吗？别人帮你打不掉，别人帮你打不掉。要是真正打掉，在这一天做过程中，就这些已经打掉了， 一些的过程中就已经打掉了，就是即使打不掉，听到老师有时候说话的那个一言半句之下，自然要有契合的余地，有契合的余地。你要是说是过了千岁还在这死之不肯放，那说再多的都没有多大用了，没有多大用了。就是在这地方会来一气都没有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没有了，那还有法，有法来修吗？还有什么可修的吗？还有什么可成的吗？还有什么可证的吗？这地方真正契入了无修无得无证，无修无得无证，就是没有法来修，世间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再着世间的相了。这时候是心真的空了，心真的空了，就是心空了呀，自然而然一切法都了不可得了，自然了不可得。所以说心空没有东，没有东西，但是呢，不是落入断灭相，不是落入断灭相，它是了了分明的。这个灵之了了，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心真正空了，那一切当然而然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没有并不是断灭，而是了了分明。妄念放下就是智慧吗？嗯，不如这么说吧，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哎，这个可能好理解一些。你说这个妄念放下啊，就是智慧啊，或者你是问齐老师的吗？你要问齐老师的，你就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齐老师也在，你这个问题都可以让老师来回答。就说是你要问，你说你要说，要说清楚。老师呀、啊，老师，这有个田师兄，他有个问题。
他是不是你讲到这个地方了？他是不是我在你讲课的时候，课里头的问题啊？是不是？
这个课里面没有说到这个妄念放下即是智慧的这个事儿。
那你这样告诉他吧，你就是说他不，你说的对吗？似是而非不见得对，为什么呢？没有妄念可放才是智慧。有妄念可放是智慧吗？
田师兄啊，听到请打一，听到请打一，老师回答过了。
放下就是智慧，像这样啊，放下就出妄念，啥叫修行？他这是修行，但都说不上智慧。入门的话不在最后说，说最后的话不在入门的对照，所以不好说，只能说似是而非吧。这样讲话的呢，不好说的意思就是不能说的错，也当然也不能说的对。
好的，好的。老师收到了。所以有人呀、啊、就问这个金刚经做主呀、啊、金刚经就是说无人相无我相，就是多次提到这个，所以有人就拿这个无相来问人，所以有人就问这个金刚经做主啊。金刚经做主就在古代啊，他这个比如说是你这个研习一部经论，一部经论，那你这个研习的这个经论研究的透彻了，或者讲解的义理明白的透彻了，那你就是这部经的作主。比如说有楞严作主呀，华严作主呀，金刚经作主呀，就证明他们主要从事的研究的这相应的经典。所以有些人呢就问这个金刚经作主，也就是说他是专门讲这个金刚经的，就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德山禅师一样，他是俗称周金刚。哎，他就带着一袋子青龙书钞，青龙书钞就是他注解的这个金刚经，就注解金刚经的这个书钞，哎，带了一袋子，所以是人称这个周金刚。所以这个人就是说是他问这个金刚经做主呀，说是无人相无若相，那是谁说谁闻呢？他这地方问问题的时候，就说是就证明是落入断灭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无我相，无人相，那一切相都没有了，肯定也没有个人说，也没有个人闻，也没有个人说，也没有个人闻，就是把他认为是断灭一团，断灭掉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拿着来问这个《金刚经》作主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很难，无人无我，就是无说无闻啊，那还能在这里面听经？讲经听经吗？其实金刚经是破相见性的，不是属于完空。事相虽无，佛性不无，也就是事相虽无，这些一切相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都是空寂的。所以说所凡所有相皆属虚妄，但是呢佛性不无，佛性不无，可以这么回答啊，只说无相不说无人，只说无相不说无人，就是只管无相去，只管无相去，但是呢并不是连人也没有了，并不是连人也没有。这个后面所说的无人，就说是不说无人，就是不说没有佛性， 只说没有相，但是不说没有佛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呢是妙有非有，这个有是什么呀？是妙有，不是实有，不是实有一法，不是实有一相，不是实有一物，都不是这个实有，而是真空妙有。为什么说是真空妙有呢？它是有而不有，这些法是有吗？不是，它是因缘假合而成的，所以叫有而不有，这就是真空妙有。真空不空，它虽然是佛性无一物呀，但是呢它能显现外法呀，这显现外法就是它不空的一面，这叫真空不空。大家如果把空与有，有与空的道理弄清楚了，进一步绵绵密密的一切是宝刃，不住相不落空，就可以圆证大道了。就是如果说是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空和有的道理明白了，那就不住相不落空，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空，通通都不着，两边都不着，这不就是中道义吗？中道义就是说是不住空有，不住空有，中道自然而然凸显出来了，所以就可以圆证大道。这就说是在这地方也可以绵密表证，不然我们一遇到境，一遇到景象，一遇到景象要么就认为是有，要么就认为是无，认为是有也好，认为是无也好，这都是被景象黏住了，这都不得自在，都不得自在，所以叫何时得了呀？这就是着相嘛。在这地方不是着有相就是着无相，不是着有相就是着无相。哎，说到这个有相无相的时候呀，说到这个有无的时候呀，那个禅师家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听，就说是他在这地方问，别人问他这个什么是佛法的究竟义理，或者说到这个色空的概念的时候，他就答了一句，这个乌云生灵上有月落佛心。哎，这个佛心是什么样貌呀？乌云生灵上有月落佛心。哎，这个话被他的师父听到了，师父就觉得这个是你这个话说的不透彻，你这个人这么大岁数了，头白齿货，怎么还做这种见解啊？哎，你这头都这么白了，你都修行这么多年了，还说这个见解啊？还在这里面啊？哎，这个人说来这个话立马就急了，我是不是说的不对呀？他就在这地方疑惑，也就是他前面说那个话呀，他不脚跟不点地，脚跟不点地，他不实在。他虽然把这个话说出来呢，他老是疑惑着。正因为有这个疑惑，才被师父勾了去。师父就是你头白齿货，有做这个见解呀？哎，那他就紧接着问师父，那师父应该如何呢？这个师父厉声震喝说：“无云生灵上有月落佛心。”这厉声震喝，你说的也是无云生灵上有月落佛心，我说的也是无云生灵上有月落佛心，话是一样，心境不同。心境不同，一个在那疑惑，一个不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疑惑，所以说这是对有无最好的这个一个注解，就这个话来说空有，这是很好的一个解释。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一着相一遇境就粘着了，就是要么就着到有上，要么就着在无上，要么就着在空上，这都是遇境粘着，或者是这称之为边见，边见就是说的这些。有一次呢，这个苏东坡到这个金山寺呀，在禅堂里领众坐香，那正进的时候闲人不好进去，苏东坡知道这个规矩呀，就在课堂里等佛印禅师出来，这支香做完了呢又加了一支香，所以出来很晚了，苏东坡等了很久，心里非常焦躁，香来开尽，佛印禅师就出来说：“哎呀，苏大学士，请坐，请坐。”就是这个关于苏东坡和这个佛印的这个故事呀，老人也提了好多次，就是提到的不光是这个，还有别的这个。哎，对对对，就这个十双元禅师的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呀？他说：“无云生灵上有月落波心。”哎，这个话是听很好听的一个话，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贴上来的我就这个不说了。就是苏东坡和这个佛印的这个呀、啊，就是他的前身，苏东坡的前身可能是五祖戒禅师，然后因为他这个佛印禅师，就是说是他转身的时候啊，他下身的时候，佛印禅师知道他出来要毁谤佛法，就跟着他一块下的，因为他们前一世他们是师兄弟，好像是，所以就说是苏大学士呀、啊，这个地位很高呀、啊，苏东坡地位很高呀、啊，所以就说是你还叫我坐呀，我要在你这秃驴头上坐，也就是他们其实是关系很好，他们是好朋友，在说笑话，禅师骂这个秃驴， 这个柴世听老师，你要在老僧头上做呀，你不是要在老僧头上做吗？那我有个问题问你，你要答得出来呢，老僧的头给你当坐具，若是答不出来呢，就把你身上的玉带解下来做我们的镇晒之宝，镇山之宝。就是苏东坡他是这个大学士啊，他身上带的这个玉带啊，那是好东西，那是好东西。然后苏东坡就哈哈一笑说，随你什么问题我都能问你答实，我的妙解很多，事宜很广。哎，这些啊，就是你看苏东坡也能问你答实，就是他对佛教里面的义理啊，这些名相啊，研究的还是很清楚很清楚，他有这样的辩才。就像我们那个原先我们那个韦山禅师底下有一个禅师叫香严智贤，好像是香严智贤，那当时也是一样，香严智贤其实是应该是当时在百丈禅师底下，跟着百丈禅师也学过，因为这个韦山是百丈的弟子。哎，韦山就问他呀，问这个香严智贤禅师，说是，哎呀，听说你在先师面前，也就是百丈先师，你在这个百丈先师面前啊，当时是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无有答不上来的，无有答不上来的，是不是这样呀？香严禅师就是，哎呀，很客气说，不敢不敢，确实是如此，确实如此。那这个韦山禅师就说，那我有一个问题问一问你。那这父母未生时这个面目是什么样貌呀？哎，他们这个时，他们这个香严禅师就搜肠刮肚，如何都答不上来，因为这个父母未生时的面貌，在这个经书啊论点里面，通通都没有写到过。他就回去搜这个经书，搜这个论点，搬了一大堆，回来还是答不上，回来还是答不上。跟韦山禅师说，那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好了。韦山就是，那以后你也不要做主，也不要做这个讲经说法，也不要，这一切都不要干了。那就提着这个父母悲身时这个本来面目，那就移着去了。哎，结果他就在啥事都不干，一切事情都通通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世间法也放下了，通通都放下了。但是呢，这个父母悲身时的这个本来面目，父母悲身时的这个面貌，一直跟在心中，一直跟在心中，这个疑情破不掉啊。虽然整天在那行住坐卧，也在那穿衣吃饭，还在那跟开田种地，都在干这些事，但是呢，这个疑情啊，时时刻刻跟在心中，就是一直跟在心头，都化不去。结果有一天他就锄地的时候呀，锄到一个瓦砾，顺手就把这个瓦砾扔出去了，捡起来就扔出去，扔到一个竹子上，哎，这个敲到竹子里，啪的一声，他豁然在这地方明白了，也就是这个疑台啊，这个疑台打破了，他就回去给韦山禅师说了一个偈子，然后他就从这地方悟到了，也就是他那个问一答十啊，那都是事之通变，就是纵然是把这个经论呀了解得很透彻、很圆满、很圆融，但是呢，和解脱丝毫都不相干呀、啊，和解脱丝毫不相干呀、啊。所以苏东坡在这地方也能为你答实，也妙解脱得很，那和解脱有什么相干啊？和解脱通通都没有相干，通通都没有相干。所以佛印禅师呢，就是说，好，那我问你，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你在什么地方做呀？哎，好了，这个四大都是空的，五蕴也不是实有的，你要坐在什么地方呢？你要坐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苏东坡呀，在这地方就住。这地方就回答不出来了。其实啊，他这地方其实就说是他为啥回答不出来了，四大本来是空的，本来是空的，他就认为没有地方可坐了，既然是无蕴非有，既然无蕴非有，那也没有地方住着了，他认为落入空寂，落入断灭了，也就是这个空是变成空荡荡的，空无一物了。其实所谓的四大本空不是这个意思，四大本空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现在坐的这地方，这不正是四大本空吗？这个所谓的这个太师椅或者是老僧头，这不正是四大本空吗？哪一个地方不是四大本空呀？哪一个地方不能坐呀？通通都可以坐。但是呢，他这地方就转不过弯来，他认为这个空就是没有，所以他就回答不上来，回答不上来。所以说是意思就是说呀，你要在我头上坐，但是呢，我的这个身体四大五蕴是空无所有的，你怎么坐呀？苏东坡就想，四大是空的，五蕴本来没有，一切都没有呀，那我落在空里面了，那我要在空里面坐吗？那没有什么地方可坐了，所以叫坐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坐在虚空里啊。其实可以坐在虚空里，怎么坐在虚空里啊？坐在太师椅上，这不正在坐在虚空里吗？所以他就在这地方拽不过歪来，想来想去呢，走了三四圈，一时答不上来。这个佛印呢，就趁机叫这个小沙弥说，来呀，把他的玉带解下来，他答不上来。 就苏东坡在这地方，虽然就是能问一大事，妙解很多，连这个四大五蕴都答不上来，那有什么用呀？没有什么用。所以说他的那个妙解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用。所以于是这个苏东坡的这个玉带啊，就留在了金山寺，做了这个镇山之宝。这就是空而有，有而空的公案。有而空的公案。其实这个问题啊，不难答出来，因为空并不是白空，有呢也不是实有，空不爱有，有与不爱空，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心是相，相就是心。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老师说了这么一大段啊，就说是说有说空，这就是空有最好的注解。我们老师一说有就是实有，一说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落在这种空有两种的这种边界里面，实有一个空，实有一个有，就是落在这种实有里面，有一法可得里面。所以说在这地方空有里面拽不过弯来，要是在这地方能着眼，在这地方转过歪了，那生死不就是涅槃吗？为什么呀？生死涅槃等空花呀，等空花呀。这地方是真正着眼过来了，或者是真正在这地方回头转脑了，不是说教理，不是说道理，说真正在这地方契入了，那就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哪还有你离开的一个有再去找一个无呢？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我们心经里面说，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呀，并不是这个和空不同呀，空也不是和色不同呀。说完还不过瘾啊，还觉得这个舍利子还在这地方有疑惑，那就直接跟你说吧，你还不明白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就直接跟你说透得了。说透什么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这就算是说透了，把这个真正的色空二义说透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要是着眼，在这地方能回头转脑，那一切的妄想颠倒，一切的烦恼当下就消隐干净了，当下就消隐干净了。所以说这些佛法义理不是说是让你当讲道理，不是说是让你当做一个教理或者去研究或去把来，通通都不是。这里面是实证的，实证的真正到这地方，它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有二致，没有二致。你说是说回头不回头转脑，你总把它认为是一个教理，把它认为是个道理，那与你有何干呀？和你有什么作用呀？和你没有任何作用。佛出世说法说了那么多法，连你的这个心里的这个知见一丝一毫都扭转不过来，扭转不过来它就没有用了，它就没有用。所以说在这地方呀，都是对症下药，都是对着自己的心来下的药呀，都是对自己的心来下的药。心里面住着在有，要么就住着在空上，这时候就用色空二义，就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调节，或者是来用这个来治病，来用这个来治病。就是这是真正的实证到这地方才会这么说，若不是实证，都是把它当作一个道理可讲。哎，当作一个道理可讲，这时候能空掉，这时候能说色即是空，这时候能说有即是空。到真正临死的时候，你这个生死还能等空花吗？生死还能等空花吗？如果是真正生死到来了，这个腊月三十到来了，仍然是生死等空花，那算你真正证道了。那算你真正证道了。若不如是呀，若不是这样，那就没有自埋的余地，没有自欺的余地，没有自欺的余地。所以禅师家都说，某甲心行者，若踏实日后莫被人埋。不要被自己埋住了，不要认为自己有个见解有个入处就被这个埋住了，不要被这些埋，也不要被历代祖师的这种话头所埋，不要被这些禅德的这些话这个舌头所埋。他们说东说西，说偏说见，说东说远，都不相干，和你有什么相干啊？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就是不要被助人所瞒，也不要被自己所瞒，都不要被自己所瞒。所以这是真用功的地方，这是在自己心底用功的地方，这是提醒自己。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这个空不爱有，有不爱空，虽然说起来很简单啊，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老说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或者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说，这么说呀，都是这么说。如果是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讲，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是说是这是实证，这是真正证到这个境地，你这么去说话，那才有点点作用。就是真正把这个色即是空落实到自己的知见上，就落实到自己的正量上，那才有点点用，那才经得起生死的考验。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有非实有，空不爱有，有不爱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这就说是心里面一丝一毫都荡然无存，荡然无存，没有一丝一毫的执见，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既不在空上挂，也不在有的上挂，通通都不挂着，不挂着一丝，这就称之为解脱啊！一丝一毫都不挂着，这不就是解脱吗？ 这不就是解脱吗？所以说是所有的这个千经万论啊，都是为了你的这个心而说的，不是为了别的而说的，是为了你的心而说的。所以在这地方，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啊，心就是相，相就是心。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所有的相，它不都是心吗？你起起灭灭，生灭不停的，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当人的心吗？这个心是什么样貌呀？这心是 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这不就是我们当人的体性吗？或者当人的本性吗？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心即是相，相即是心。故不妨回答他呀，真空不碍妙有，就在你这假相头上坐呀。你要说是在什么地，在什么地方坐呀？你说是，你既然问这个四大是空，五蕴非有，那一切都没有了。你要坐在什么地方上呀？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你要在什么地方坐呀？那就不妨说，截起老僧头来，把你这个老僧秃驴的头拿回来，我来坐我。这不就是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吗？所以故不妨回答他，真空不碍妙有，就在你这假象头上坐吧，就在你这假象头上坐，或者就在椅子上一坐，说如是坐，如是坐。你看他就在这地方坐，这不正是这个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吗？不要以为坐在这个椅子上他就是实有，坐在椅子上正是四大五蕴本空，所以才叫如是坐呀。或者说是竖起一个指头来，就在这里坐，就在这里坐。或者更竖起指头问他，那你说要在什么地方坐？我来问你，我竖起指头来问你，那在什么地方坐呀？离开了这个还能坐在什么地方呀？所以这最后一问呢，这就是说是我在这地方有回顾。最后一问在这地方就是回顾，不光我在这地方说出来，我还要逼定你呢，我还要问问你呢。所以这些答案都是随手就来，这些答案呢都是老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要有自己的答案，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要有自己能答得上来。你自己答不上来，拿老人的来说，那就不算数。所以说是这些答案，那就是随手拈来，不必动脑筋也。所以一切事一切处，心空如洗，能够随缘启用。所以我们看那些禅宗公案啊，看禅宗公案就是看谁挂着了。你但凡有意思一毫挂着，他总能给你检点出来。这就是禅宗公案的这个禅宗公案的好玩的地方。他好玩就好玩在你心里面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他总有一个公案就让你在这地方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胡来胡现，害来害现。你心里面不空净，有挂着，你在这地方能体现不出来，在别的地方就必然会体现出来。所以说是这个禅宗公案，有时候看啊，就看谁在这地方有著作有挂碍，哎，这就看起来也挺有意思。所以一切时一切处，心空如洗，能够随缘起用，不执着，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拥有那才是真开悟。就是真到这个地步呀，是必然是开悟才到这个地步。若不开悟呀，说这个道理没有事处。就是真开悟了，才知道什么叫真空妙有，才知道什么叫妙有真空的用用，才知道如何起大吉大用。什么叫大吉大用呀？心住坐卧，衣食住行，这些通通都是大吉大运。不是说是非要在这地方结带众流啊，或者是涵盖相投，这叫大吉大运。错了。所以我们释迦佛在这地方呀讲金刚经的时候，开头就是什么呀？开头是着衣持钵入舍卫城，起食已，凡这个起食已，回来吃来了，哎，趺坐已，这个洗足已，趺坐而坐。这不正是大吉大运吗？这才是真正的大吉大用。正因为这是大吉大用，须菩提才在这地方说稀有世尊，也就是这地方不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显现吗？若不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如此深奥的义理在这地方显现出来，大众能明白吗？即使说是显现出来的，大众也不知道，唯有须菩提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呀？他是解空第一呀，他对这个空的见解，他对这个空有的见解理解得很透彻，所以他在这地方起来礼拜说稀有世尊，太稀有了。我们一切众生呀，日用而不自知，都不知道，整天在这心住坐卧之中，在这个吊臂侵害之时，都不知道这是真空妙有。既不知道，那就不是开悟。就是真正在这地方不执着了，能够随缘起用，那就是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这也就是真开悟，或者这也是起用。对，刚才说到的那个 这个香严智贤的那个差事，香严智贤的那个公案，就是刘涛师兄贴出来的这个，一计忘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阳谷路，不堕峭然机，处处无踪迹，深深深色外微仪，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就是这个。后面又说了一个西唐治藏的这个公案，就是施公会藏呀，问西唐说，如海姐捉得虚空吗？你会不会？你能不能把虚空捉摸住呀？捉住呀？西唐差事就是西唐之藏啊，他就是捉的。哎，这个施公会藏就问：那么怎么神捉啊？你怎么捉这个虚空呀？你怎么把这个虚空把来住呀？这个西唐就用一手托虚空。哎，你看我这不把虚空捉住了吧？哎，师爷，这个施公差事呀，就是你不解捉，你不会捉虚空。哎，这个公案也和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四大五蕴本空的那个很相像，说的是同一回事。那么这个西唐之藏就问这个问施公会藏差事，就是那你怎么捉呢？既然我不会捉，那你怎么捉呢？这个施公差事呀，就把西唐差事的这个鼻孔呀，一把就扭住了。你看，这不就是捉的虚空吗？哎呀，西唐就忍痛做声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脱去。”哎呀，你把我的这个鼻子呀拽得太疼了，都马上扭掉了。这个施公差事就是：“只是那么捉的虚空使得。”哎呀，你不是要捉虚空吗？你那都不叫捉虚空，你捉了个影像而已。你虽然说是一手托虚空，但是还有虚空的影像在。你看我怎么捉虚空了？我就直接捉你的鼻头得了，直接捉你的鼻头得了，这才是真正的捉虚空。这个鼻头，这不就是四大五蕴吗？这四大五蕴本来就是非有而空的呀，这不就是捉的虚空了吗？所以真正证到这个妙有真空，真空妙有，这才是真开悟，就是在这地方才能起大吉大用。十方圆明呢，就是光明大方，朗照十方。哎，正道本体是一切都没有了，但是呢，没有并不是断灭相呀，所以能够获得两种殊胜，就是要正从体而起种种妙用了。是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不可得，就是忽然超出了、超越了这个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都了不可得了。世间法也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了不可得，不可得处有妙用重重，有般若重重，这就是无尽智慧，这就是无尽宝藏。哎，所以苏东坡有个诗，他就说的很好呀，他说是无尽藏中无一物，哎，什么东西都了不可得。这个无尽藏中呢，无一物，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也没有，一切都了不可得，这就叫是无尽藏中无一物。但是呢，有花有月有楼台啊，这个能起妙用重重呀，能起种种妙用呀。所以说是花月楼台，这些都是妙用，都是妙用，都是显现的这个庄严相。所以叫般若重重，般若妙重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起机用了，就是从体而起用了，不能说是正体了，没有用起，那体有什么作用呀？没有任何作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把这个体和用死死的分开了，认为体是体，用是用，这是两种误解。就是在这地方呀，说正体起用，那是给初学或者是初修行人是这么说的，要先正本体，正到本体之后呢，才起种种妙用。所以说是这是给初修初学说的，要是真正说是正到本体的时候，你还怎么分这个体和用啊？这个体从什么地方正呀？不正从用上种呀，不正从用上来正呀。这个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不正从体来的呀。所以说体和用能分得清吗？分不清。所以禅师就说是体用何妨分不分呀？你这个体和用呀，何妨在地方非要在这地方分呀，或者不分呀？这都是戏论，或者这是方便，这是权巧方便，善巧方便，说分也是方便，说不分也是方便，但是你总不能以这个方便为实有。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是要从体起用，这就是世间出世间都了不可的，才能起这个妙用重重，般若重重。我们要有用呢，就得不到这个真实妙用，我们要有用就得不到真实妙用，因为心里面有了执着，就是心里面在这执着，我要用这个妙用，我要有这个妙用 有这个妙用，那就挣不到了，那就挣不到了。这为什么呀？因为有所助主，有所助主，那本性就不显拔种种妙用了。正因为无所助主，所以说一切妙用才能显拔出来。所以说，义者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性，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就是我们的心不动，证得三无差别，也就是我们的心、佛的心、众生的心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禅宗里面就说话，与诸祖师同一鼻孔出气。为什么叫同一鼻孔出气呢？哎，这就是宗下他说话就是用这样的话说，用我们教下的话说，那不就是我们的心、佛的心、众生的心无有二致吗？无有二致，这不就是同一鼻孔出气吗？所以说这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真正的打成一气了，那么就是六道众生诸佛菩萨都打成一气了，十法界呢都是在心中圆成，十法界都是在这个妙明心中所以显现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不是从别的，不是离开了这个心外，实有一个法界，实有一个十法界，实有一个四圣六白，通通都不是，而说是四圣六白这种种法界都是从我们妙明真心中凸显出来的，从我们妙明真心中化现显现出来的，显现出这个四圣六白相来。所以说十法界四圣六白都是我们的本体，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本体。用我们楞严经前面的话来说，到这地方呀，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在这妙明真心，这不就是涵盖到这个十法界里面去了吗？四圣六白无非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或者说是起码六凡是由这些来显现出来的，那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本体，都是在这妙明真心。所以说这才能契合诸佛的本觉妙心，与诸佛出世救度众生同一慈悲本怀方便利用。这时候诸佛利用同你利用，你的利用和诸佛利用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所以说是这时候说呀，西方诸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救度众生，你也同时在西方极乐世界救度众生。这个释迦佛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你也同时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这就是与诸佛同一慈悲本怀方便利用。所以说与六道众生同体大悲同一可养，这就是说是上合十方诸佛，下合六道众生，哎，这就是大乘一片凡圣俱泯，没有凡圣了，哪有诸佛可得，连佛也不可得了，佛都了不可得，哪有众生可得，众生也了不可得，也了不可得。所以说是与六道众生同体大悲同一可养，这就是真正在这地方起妙用，起大极大用，起大极大用必然是如此。哎，其实到这地方啊，到这地方就说是耳根圆通法门啊，其实就说白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呀，就是为放在最后检测出来，最后说，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用功的一个里程，用功的一个里程。其实啊，就是有时候啊，我们用功的过程中啊，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啊，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不一定，不尽然。也就是你没有在意过这个沿途的风光，你没有理睬过，你只是在这静闻不住，或者如是简单，就是说是它是空啊，还是觉啊，你都没有理睬过。刹那之间生灭之相悉皆消融了，刹那之间这个虚空统随大地平成了，这就是寂灭现前了。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呀，是诸佛菩萨在这地方用功用的细，或者他在这地方写出来，他在这地方把自己的用功过程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自己用功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都是这个旅程，或者说是这个旅程啊，他没有在意过，也到这个觉所觉空，也到这个空觉即缘的境界，但是呢没有在意过，不以为意。若是在这地方一驻着一留意，那哪会到后面的生灭灭以寂灭现前啊，就不会到后面的生灭灭以寂灭现前了。所以说在这地方都没有留意过。这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啊，耳根圆通法门就是在这个楞严经最后二十五圣把这个圆通说完了，文殊菩萨就把这耳根圆通检择出来，说是这是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或者是一门深入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啊，就我们在这地方说一门深入，修任何法又一门深入，别人就拿这个一门深入来说我们，就是什么叫一门深入啊？我们说错了，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一门深入，就是选择这个耳根圆通，以这个门为深入， 这才是真正的一门深入，不是说是你拿着一个念佛法门一直在念佛，这叫一门深入；不是说是拿行深心法一直在修，这叫一门深入。这就是别人来说我们的话。其实啊，这个一门深入就是说是修一个法，在这地方，在这个法门里面，哎，在这个修这个法的时候呀，就是全神贯注的来修这个法，不应该掺杂，不应该交融。他非要拿《楞严经》里面的这个一门深入来给我们对照呀，就找我们的啰嗦呀。就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因为有这样的说法，他就说我们说的这个一门深入不对，然后他就拿《楞严经》里面的这个说法，其实啊，就是他没有细查，没有明白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是什么，没有明白这个。当然呢，也没有明白《楞严经》里面说的什么。《楞严经》里面说一门深入的时候啊，他也不是说是只是把这个耳根圆通解得出来，他是说是在这个六根之中啊，任选一根，随波一根，就是任一个这个啊眼耳鼻舌身一根，在这六根之中任意选择一根，都可以从这一根里面透脱出去，这就叫一门深入，所以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呀，到这地方就算是说白了。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用功过程，就是他是在这个听这个海潮音啊，他是在这个早上听这个海潮音，以这个海潮音来反闻文字性，从这个反闻文字性这地方入手，来证到的这个寂灭现前，来证到的后面所说的获得的二种忽然超出的世出世间获得的两种殊胜。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人来提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但是不太了解，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守的那个文性或者找的那个文性是怎么来下手的，就不尽了解。哎，这就是把这个二十五圣圆通法门算是说完了，这就是整个二十五圣圆通法门说完了，后面就是文殊菩萨简责了，看师兄们对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刚好时间差不多到，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或者是对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呀，或者是前面所说的其他的那些圆通法门呀，有没有要说的或者要问的，或者是关于修行的问题，有没有忘问齐老师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我们等个几秒钟啊，等个四五秒钟。好，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谢谢刘师兄。师父晚安，师兄们晚安。今天就到这儿，那个田师兄今天没来，他们是打。